传十六章。那上次我们有看到，保罗啊，到了特庇，又到路斯德，结果到路斯德那边有一个门徒叫做提摩太啊。提摩太是上回我们也看了啊，他的母亲还有他的外祖母啊，都是犹太人。我们也看到他从小就明白圣经啊，所以关于这一个，那我们就要好好的学习啊。这个提摩太，他的母亲，他的外祖母啊，从小就在教导他读圣经。那我们做父母的啊，应该也是要有这个责任啊，要有这个负担啊，来教养我们的这个孩子啊。因为这个儿女是耶和华的产业啊。我们看一下诗篇127篇，诗篇127篇第三节。诗篇127篇第三节，好，请林志刚弟兄念一下。
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，所怀的胎是他口所给的赏赐。
好，所以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，所怀的胎也是他所赏赐的。所以我们这个儿女，既然神赏赐给我们啊，那我们就要好好的，就要照着主的话啊，去养育他们，去照顾他们。那我们再看箴言啊，箴言书14章26节，翻到后面。箴言书14章26节，请张启丽姊妹念一下。
敬畏耶和华的大能有好，他的子孙也有益。
好，所以敬畏耶和华的大有依靠，他的儿女也有避难所啊。这个避难所就是主耶稣基督啊。所以我们碰到难处的时候啊，这孩子们他们也知道去依靠耶和华。那刚才冷静弟兄也讲了，这个林书豪啊，现在非常的红啊。他很喜欢打球啊，他父亲也陪他打。啊，可是他的母亲就跟他讲啊，你喜欢打球可以啊，可是你的功课啊的水平一定要到一个某一个水平程度啊，否则的话你就不能打啊。所以这个林书豪为了要打球啊，所以他把他应该做的事情啊，把他的功课都弄得很好啊。那同时他也是一个很爱主的这个基督徒啊。那我们养育我们的孩子啊也是一样啊，也是一样。我们不管你去了斯坦福，去了哈佛，去了 MIT 啊，或者你事业很有成就，最重要的是要在神的眼光里面看得要有价值，这个才有用。否则你只是属世的这些东西，什么都很行啊，可是在神的眼光里啊，神看的什么都不是啊。所以我们做父母的啊，要 focus 在我们这个孩子的这个属灵的教导上面啊，不是只是在这个世界的这个学识上面啊。当然，如果能够他的各方面都很好啊，可是这个属灵的这个程度是 是首先的啊。所以如果他在各方面学术方面也能够荣耀神，跟这个林书豪一样啊，能够来荣耀神也很好啊。可是最重要的要把他们带在主里面啊，这个在主里面是最重要的。那我自己带三个孩子啊，我从小啊，也就是叫他们读圣经、背圣经啊，他们也觉得我很烦啊。可是我觉得我们要趁着他们年轻的时候啊，教导他们，否则到越大越难管教他们啊，他们也都不听了。所以小时候他们是最听话的时候啊，就好好的教导他们啊。将来他们有了基础之后啊，我们也比较放心啊。不然很多这些孩子们上了大学之后啊，特别是去到了外州啊，很多要回来的这个机会就很少啊。所以大家要趁早啊，把这个孩子的这个根基要扎好啊，而且送到外州去啊，还要先给他们找到一个属灵的家、属灵的教会，不然是非常非常的危险啊。我们再看《生命记》，我们看《生命记》第六章啊，一到九节，《生命记》第六章。一到九节，李怀东弟兄念一下。
好，圣经第六章第一节，这是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教训你们的诫命、律例、典章，是你们在所要过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，好像你和你子子孙孙一生敬恨耶和华你的神，谨守他的一切律例、诫命。就是我所吩咐你的，使你的日子得以长久。以色列啊，你要听，要谨守遵行，使你可以在那流奶与蜜之地得以享福，人数极其增多，正如耶和华你列祖的神所应许你的。以色列啊，你要听，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，你要尽心、尽性、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。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，你要记在心上。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，无论你坐在家里，行在路上，躺下起来，都要谈论，也要记在手上为记号，戴在额上为经文，也要为你在房屋的门框上，并你的城门上。
好，谢谢。在以色列国会的大门上写着有一个板子啊，写着什么？以色列啊，你要听啊！以色列啊，你要听啊！所以以色列人他们在流离了这个将近2000年，没有自己的国家啊。他们1948年复国之后啊，也经历到流离。被人家瞧不起的这种苦难啊，神召聚他们，让他们恢复，所以他们也是刻骨铭心的要记住神的话啊，因为他们以前啊都是离弃神的啊，都是拜偶像的啊，所以神把他们这个拆毁掉啊，所以他们现在复国之后啊，他们就是像这个。第二节这里讲的啊，以色列啊，你要听，要谨守遵行啊，要谨守遵行。所以他们把以色列啊，你要听啊，当成他们的这个全国的一个座右铭一样啊，大家都要听啊，特别是放在这个国会的这个大门前面啊，所以。不但是我们这些做父母的要听啊，同时第七节也讲，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，无论你坐在家里，行在路上，躺下起来，都要谈论啊。所以我们真是也盼望啊，我们在家里， 拨出一点点的时间来啊，每天啊，我们还没有孩子，我们夫妻之间啊，有一点点这个神话语的交通啊。如果有孩子的啊，更是盼望做父母的要殷勤的教导他们啊。这边讲到我们在家里，行在路上，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他。同时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，戴在额上为经文。啊，不要，李海中弟兄在以色列，他们有没有戴啊？
我看过，好像没注意他。
好像头上有戴哦，他们好像头上有一个小盒子。
他们小啊。这是比较极端。
啊。
比较极端宗教的。
啊。所以神的目的啊，不是要我们表面上啊，把神的话戴在手上啊，戴在头上啊。是要我们做事做工的时候都是有神的话在我们身上啊，而且这个经文不是戴在那边好看的，是一个装饰品啊，要我们能够记住啊，要我们能够记住神的话啊。
现在犹太人大概60%信耶稣，
我以前去他们说大概5%，只有5%啊。而且你信了耶稣基督之后，就被排除他们的这个社会，被社会所鄙视的这一群，啊。
所以他们还不算听从神的话。
他们是回到神的面前，可是他们不接受耶稣基督，不接受主耶稣，啊。
就喜欢听那就听。
不是他们就传统就是认为主耶稣没有复活啊，就是我们看到这个四福音里面说他是被偷走的，他没有死啊，那我们就是认为主耶稣是死了，定死了，是复活了啊，是升天了啊，所以他们一直还是在这个迷惘当中，他们还是在这黑暗里面，他们还不接受啊！不，有一天啊，主在降临的时候啊，他们都要悔改。哪一天主从天上降下的时候啊，他们就要悔改了啊。所以看到这个保罗在路斯德啊，结出了这个福音的果子啊，所以。相信保罗那个时候也是非常的高兴啊，因为在第十四章的时候，他去路斯德啊传福音啊，那现在到第16章啊，就这个提摩太啊就成为他的同工啊，跟他一起啊去传福音，好，所以这就讲到这个提摩太啊，提摩太这一段的故事啊。那再看后面啊，十六章第六节到第十节这里啊，第六节到第十节这里，讲到圣灵的这个禁止。圣灵的禁止，不许他去，到这个皮特那里啊，到皮推尼那里啊。一开始他们是想到皮推尼啊，后来又想到那个美西亚啊，结果神都先到这个加拉太那边啊。那保罗他有个心愿啊，就是要去传福音啊。那可是传福音，他过去啊也建立了一些教会啊，那也在过去传福音当中也经历到这个神的能力啊，神的能力，他经历到什么能力啊？在前面啊，在前面保罗经历到些什么事情？ 保罗经历到在第十四章那里啊，十四章那里，他使一个瘸腿的啊能够起来，能够行走啊，那可见这个圣灵的，他已经能够体会到啊这个圣灵的能力啊，圣灵与他同在，圣灵有能力能够有这个医治的能力啊，能够给他。那到第十六章啊，圣灵开始要禁止他啊，要禁止他，或者是不许他。怎么禁止，怎么不许啊？我这个圣经上也没有讲得很清楚啊。可是我们知道啊，这个就是他和神之间的关系啊，有一些的印证啊。神跟他讲，哎，你这边啊，这个加拉太这个地方你不能去啊，必堆尼这个地方你不能去。所以刚才也是冷静弟兄也跟我们讲啊，我们信了主之后啊，最困难的就是要听主的声音，这个主到底是怎么带领我们，是我们按照自己的意识啊去看，好像都是好很好的事情去做，可是这样子做是不是合神的心意啊？我们要明白神的心意，明白神的旨意，否则的话我们就是按照自己的意识去做啊，按照自己的意识做，在神的眼光里啊也是没有价值的。所以保罗在这第六节这里呢，可能是神给他一个学习的功课啊，学习什么功课？就是要学习，就是圣灵的引导啊，圣灵的引导，而不是靠自己啊。所以神也给他看见异象啊，看见异象啊，所以一方面给他一些的感动，哎，这个你不能去，这边你不要去啊，那边你不要去啊，然后就给他一个意象，看见啊，在马其顿啊，就是在希腊这个地方，看见啊马其顿的呼声，有一个人啊在那边说啊，请你到这里来帮助我们。所以这就给保罗啊看见了一个方向。所以这个也是我们今天学习的，要学习的，就是也让我们听见啊，能够有声音告诉我们，哎，这个事情不能做啊，还有这个意象给我们看见，哎，这个方向我们应该要往那个地方去行啊。所以连主耶稣啊自己啊也是这样子讲啊，我们看约翰福音。五章十九节，约翰福音五章十九节，请陈阳波弟兄念一下。
耶稣对他们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，唯有看见父所做的，只才能做，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。
好，所以主耶稣他做的事情啊，照这一段话来讲，他所有他的所作所为所言所行都是跟父啊，或者他已经祷告过了啊，跟父已经有交通啊，之后得了印证他才去做，他才去做啊。所以他说是靠着他，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，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啊，父怎么样做的事啊，子也照样做。所以这个也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啊。所以既然主耶稣已经做了这个榜样啊，我们也是要做这个，要这样做，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这个魂的生命啊，来 来管理我们啊。所以魂的生命就是我们自己的啊思想、感情、意志啊。常常的，如果我们会如果发脾气啊，发脾气，这个脾气怎么出来啊？因为我们都是在这个肉体里面啊，没有受到管制啊，就跟我们开车子一样，如果这个车子没有一个刹车的机制在那边的话，那是很危险的事情啊。所以一定要有一个刹车啊，我们开车要刹车啊，或者像一个闸门一样啊，当这个下大雨的时候啊，这个暴雨来的时候啊，哎，我们有一个闸门，把我们这些这个洪水啊，能够卡在那边，不让它奔流出去啊，一出去就是一个灾害啊，一出去是灾害，所以我们要有一个这个闸门在那边啊，这个闸门。啊，我们把这个洪水啊挡止住它啊，到了时候我们慢慢的给它放出来啊，这个就是变成这个有益的啊，变一个有益的这个潺潺的这个河水啊，能够灌溉啊，能够生长菜蔬，变成一个有用的啊。所以这个圣灵也在我们里面啊，同样的是要做一个管制的工作啊，我们不要让我们自己的这个肉体啊去做一些的事情啊，我们祷告过，哎，这个事情我不要做啊，或者我们可以做啊，要经过这个管制。好，所以这就看见这个保罗啊，在第十六章这里啊，就是学习到来按照圣灵的意识来做事情啊，这个同样的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啊，我们看约翰一书啊第二章啊，我们看约翰一书第二章，第二十七节啊，约翰一书啊第二章二十七节，我们请余伟民弟兄念一下。
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，自有主的恩膏在环境上教训你们，这恩膏是真的，不是假的，你们要用恩膏的教训住在主的里面。
好，所以这个恩膏在凡事上啊，凡事上教训我们啊，我们也要按着恩膏的教训啊，要住在主里面啊，这个都是我们要学习的啊，要按着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。好，好，那保罗他们在第十节这里啊，第十节这里，保罗，我们回到《使徒行传》十六章第十节，保罗既看见这异象，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啊，以为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啊，所以这个时候，路加就加入了这个服事的团队啊，所以他们。从这个特罗亚啊，特罗亚是一个港口啊，一直到这个萨摩特拉啊，然后到了尼亚波利啊，后来到了菲利比啊，到了菲利比。那菲利比就是亚历山大在这个希腊这个帝国的时候啊，他为了纪念他的父亲。啊，菲利啊，而建造的一座城啊，所以这个就叫做菲利比啊，菲利比，这主要是纪念他的父亲，而且那个是罗马的一个这个殖民地。那保罗跟他的同工 到了这个腓立比，那他们要开始怎么传福音？他们怎么开始传福音？
参加当地的聚会。
参加当地的聚会啊，参加当地的聚会，就开始了。他们开始，可能一开始他们到的地方，怎么做事情啊？可能就是要祷告啊，他们就开始祷告啊。那祷告，然后有一个，他们知道那边有一个祷告的地方啊，所以他们就去了那个地方啊，就跟新会姊妹一样啊，新会姊妹当初她也不知道要去哪里，要去哪里服侍啊，也是祷告啊，神就给她开路啊，到那个云南那里啊。所以保罗跟他的同工也是一样啊，到了那边啊，神既然呼召他们到那里啊，他们就祷告啊，结果在祷告的地方啊，就看见这个吕迪亚啊，吕迪亚那边有一些聚会的这个妇人在那里啊。那这个吕迪亚是推雅推拉城的人啊，素来敬拜神。那上回于志林弟兄也讲啊，这些可能都还不是啊，很多都是外邦人，可是他们敬拜信号神啊，敬拜神。那他是推亚推拉，原来也是在亚细亚一带那个地方的人啊，他卖的是这个紫色这个布匹啊，紫色的布啊，据说那个紫色的布匹那个价钱很昂贵啊，因为那时候的染料业不是那么发达，他们还是用一种虫啊，它挤出来有那个紫色的这个汁出来啊，所以做成这个紫色的这个布匹。所以吕迪亚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商人啊，是一个商人，而且是应该是一个很有钱的一个商人。可是他有一个敬拜神的心啊，在那里敬拜神，所以保罗跟他的同工就去那里啊，传福音给他啊，就传福音给他们听，对他们讲道啊。所以这个吕迪亚他就留心听啊保罗所讲的话啊，所以他们一家也就领了洗啊，就他们全家都受了洗。那他怎么一下就信主了啊？他怎么信主的？他的心啊，他的心是怎么开启的啊？所以这边圣经讲是他听见了，主就开导他的心啊，是主开了他的心啊。所以很可能啊，保罗他们去传福音的时候，就开始祷告啊，求主开他们的心啊，求主开他们的心。所以到的时候，主就开了这个吕迪亚的心啊。同样的，我们马上就要有这个福音布道会啊，我们也是祷告啊，祷告啊，我们的这些朋友、亲戚，还是学生啊，还是这些慕道友，还是我们不知道的啊，我们也祷告啊，求主开他们的心。开他们的心啊，主要主肯，主就开他们的心，主一开他们的心，他们就会信主。
这是里面可以理解成是圣灵的另外一种功能，圣灵可以开导他的人的心，
是
就开他心就是圣灵。
圣灵，可是还是要靠人的祷告。
圣灵降临
啊
啊
啊！
降临的时候就给他一些。
所以我们有一首诗歌，就是我们祷告来推动神的手啊，推动神的手，让主来做啊。一个人的心要改变，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啊，非常非常困难啊。所以只有主啊，能够来做这事，让他们有一个愿意接受的心啊。所以主来开导他们。 那在路加福音二十四章，我们看一下路加福音二十四章四十五节，所以讲到主耶稣复活之后，当两个门徒啊在路上行走，去这个以马忤斯，这两个人主在与他们同行，他们也不认得，不认识主啊。那后来在第三十节啊。三十节，二十四章三十节啊，他们后来住下来了。到了坐席的时候，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，拨开递给他们，他们的眼睛就明亮了，这才认出他来啊。忽然耶稣不见了啊，这个眼睛就是讲到灵里面的眼睛啊，灵里面的眼睛突然亮了啊，突然看见了啊，才认得出啊，原来这是主耶稣啊，与他们同行啊。到三十二节，他们彼此说，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，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，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吗？啊，所以他们听见神的话也火热啊。后来他们的眼睛啊明亮了啊，才灵里的眼睛亮了，才认出啊，这是主耶稣基督自己。所以四十五节啊，四十五节说，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，使他们能够明白圣经啊。所以开他的心窍，所以我们今天要认识神的话语啊，认识主啊，我们也要祷告，我们也同样的祷告，求主你开我们的心窍，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语啊。所以这也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啊。所以求神啊给我们这个悟性啊，让我们能够明白它。好，所以保罗感谢主啊，在腓立比啊得了第一批这些信主的家啊，就是吕底亚的家。那既然到了欧洲啊，又有一家信主，那仇敌这个原来是在仇敌在掌控的地方，在掌权的地方啊，所以仇敌也不甘心啊。那仇敌要做出什么事情呢？仇敌要做出什么事情？就是希望能够把这个保罗、希拉还有这些同工啊，希望能够把他们赶走。他们赶走，所以在第十六节啊之后啊，到第十六节到第十九节这里啊，讲到那个地方啊，他们在那个祷告的地方有一个使女啊迎着面来啊，她被巫鬼所附，用法术叫她主人们大得财力。被巫鬼所附啊，这个是什么？这个他可以，他为什么会得财力啊？因为他会算命啊，会占卜啊。啊，那有一位弟兄啊，叫跟我讲，那个叫刘志雄弟兄啊，有一次他亲自跟我讲，也是在徐华弟兄家啊，他来看徐医生。他就讲啊，我有一个大学同学，我有一个大学同学在台湾啊，那我去台湾去看他，然后我那个同学现在开了一个算命馆啊，还是算命馆。他说去看他的时候，他说你来，坐我旁边，坐我旁边啊，看我怎么算命啊。结果就有人来了。啊，他就 跟那个人讲啊，你的身上有什么特征啊？你过去又做了什么事情啊？所以一讲都完全正确啊，完全正确。所以他说你最近啊，不要要骑摩托车，要小心啊，否则会有灾祸。所以那个人就拿了一大叠钞票啊，就放到他的桌上啊，就给他谢谢他啊。所以那个刘志雄弟兄就问他的这朋友，你怎么知道啊？你怎么知道？他说我知道啊。他说有一个声音啊，在我耳朵旁边跟我讲，他怎么跟我讲，我就跟那个人怎么讲。啊，可是有一个条件，啊，有一个条件，初一十五要拿人的血要去拜他，要去他后面养鬼啊，他要去拜这个鬼，啊，所以你看这个鬼都是要模仿神啊，都模仿上帝啊，他也要用血来拜他啊。我去什么地方找血啊？他说只有看。就去打听哪里出了车祸，他赶快跑到那边去弄点血来，啊，拿着血去拜。所以这个都是这个邪灵啊，这个邪灵。那我念大学的时候，有一天晚上在宿舍里面，于是听了哗，他们学生在那叫起来了，你怎么在叫什么？后来去打听之下，原来啊，四个男生啊，一人一个手指头啊，把另外一个同学啊举起来了，啊，所以这个他们都是有邪灵在那边。那我小的时候啊，我姐姐有个男朋友啊，那。那个邻居啊，就那个时候很流行在玩那个碟仙啊，我不知道国内里面也有是不是啊？有，所以这个已经就开始出来了。这碟仙是什么呢？这碟仙是一张纸啊，上面很多字啊，旁边四个角还有他要休息的地方。那这些人呢，这个手啊，就放在这个小碟子上面啊。一放上去，大家哎，那都要虔诚祷告。一放上去，都得转起来，很快，速度很快。哎，然后你就开始问了，啊，旁边还有茶，还有香烟也放在旁边啊。你要累了，你去抽香烟是怎么样啊？转起来，哎，我就记得有一个人就问，哎，这个于红啊，她将来会嫁给哪一个人啊？哎，就转，哎，停住了，姓戴，果然是，啊，过后来那个时候他是姓戴的要追我姐姐，所以后来没有成，可是这个邪灵很厉害，就停在那边，他知道哎，这速度那么快，他知道。另外。也是听我母亲讲啊，就是我父亲我奶奶他们那时候这个大陆沦陷啊或者解放，他们就去台湾啊。那我这个祖母呢，那个时候也有交鬼的啊，那时候就说哎，看看他的先生怎么样啊，对于那个祖父的情形怎么样。就跟那个交鬼的就来了，不晓得做了什么事情，啊，结果这祖母讲出的话是男生的声音，而且就是我祖父的声音，啊，所以这些都是魔鬼的这个伎俩，都是一些的，照我们现在来讲的话，他把。旧的我们这些人呢，啊，我们讲话的声音啊，全部都 copy 起来啊，都 copy 起来，到时候这个小鬼就或者哪一个人跟那个鬼讲，哎， 那鬼就把这个声音啊复制一下，又把声音又放出来，啊，所以这些鬼都是来迷惑我们的，都是迷惑我们的，啊，所以特别是在这个生命记啊，我们看生命记十八章。生命记十八章第十节，第十节到第十二节，请李媛媛姊妹念一下。
你是个宝读就要
十八章第十节，十八章生命记。
你们中间不可有人使儿女惊火，也不可有占卜的、观照的、用法术的、行邪术的、用迷术的、教鬼的、行巫术的、过阴的。凡行这些事的，都为耶和华所憎恶。因那些国民行这憎恶的事，所以耶和华你的神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。你要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做完全人。
讲到我们要做完全人，这些占卜的、观照的、用法术的、行邪术的，啊，这些都不要去碰他们啊！所以过去有碰的啊，从今以后不要再去碰这些啊！这些都是神所不喜悦的啊！而且这一些你去相信他啊，他跟你讲了一些事，你还去还愿，你去还愿。你以后你就不敢去违背他，啊，你怕这个邪灵啊，他会来控制你啊，反而你握在这个仇敌的手下啊，所以我们不要去碰沾染这些东西啊，你一沾染了，他有一个权势啊，就在我们的身上，因为我们把我们的主权交给仇敌去了啊，就跟亚当夏娃一样，把主权交出去了。所以你既然交出去了，他就来管我们啊！所以我们千千万万啊，千万不要去碰这些啊！现在国内是越来越多这些东西啊，这些庙啊，也是越来越多啊，在杭州那个灵隐寺啊，在台湾大家都是香是一根一根插，那边是一把一把就直接丢进去的啊，一把一把丢的啊。啊，还要去摸那个柱子会得福什么的啊，还有一些什么雕刻的这个动物什么，你去摸了就可以得福啊。我们信主的，我们不信这些东西啊，啊，这些都是耶和华所憎恶的啊。好，所以是
报道说有个当兵的复员，那他赶那个天坛的第一炷香抬了一宿
啊，
有说法的天坛的什么第一炷香。
我以前也特地去旅游的时候特地去烧香，以前还没信主的时候，当时不懂嘛，然后我当时就觉得是有神的，但是还没有寻求到真正的神。然后那个时候他们就是有一个环节，就是说那个住持有这样的一个机会，然后亲自来点拨你，然后就一共进去五个人，就问有谁愿意嘛，然后我说我愿意，我就进去了。然后他说住持只能点拨一，就是只能点拨一位。然后我当时在里面，我特虔诚在那念的什么东西，最后也没有点拨了。他点的是一个中年的男的，他是一家人。然后后来他们家买了一个这么粗的香，这么高的香插在那个地方，那一炷香要1000块钱。然后后来长大了，终于明白没有为什么没有点到我，因为我没钱。啊，不，那都是还没有信主之前的荒唐事。
所以我们不要去做这些荒唐的事啊！而且这些都是很灵的啊！千万不要去碰这些啊！所以不灵也没有人会去信，会给他钱去的。所以这个都是仇敌的引诱啊，引诱我们啊，让我们能够离开神。那同样的，这个使女啊，我们回到《使徒行传》16章这里。这个使女在那边一连多日啊，在那边喊叫啊， 至高神的仆人啊。所以他一直叫啊，保罗心中厌烦啊，然后就转身啊，对那鬼说啊，我奉耶稣基督的名，吩咐你从他身上出来啊。那个时候，那个鬼就出来了。所以一连多日啊，不晓得是保罗没有，还是在那边等候主的话，还是怎么样，我们不是很清楚啊。不过他还是在那边忍耐啊，所以他一奉耶稣基督的名去让他出来，那个鬼就出来了。这一次也让他经历到这个主名的这个权柄啊，所以他也能够赶鬼啊，有一并赶鬼。那这个使女的主人啊，得力的指望没有了，这个人这个鬼已经离开这个使女了啊，这个也不能够算命了，也不能够帮他赚钱了啊，所以就起来啊，煽动人啊，把他们又抓起来啊，送到这个官府里面去。但这个时候也就看到这个仇敌，他也是在计划啊，我怎么样来设计啊，把这个保罗希拉他们能够赶出这个地方去啊。那唯一的办法啊，就是把他们抓起来啊，要官府来打他们啊。所以他们把他这个，所以这个官长就把他们衣服脱了啊，用棍子打他们啊，脚上还上了这个木狗啊，而且还是关在这个内监里面啊，他可能有外监啊，内监可能是这个重刑犯啊，把他关在里面，还是黑的地方啊，所以就看见这个仇敌要让信徒惧怕啊，让我们惧怕，让我们退后啊，让我们不敢再为主来传福音。所以这就是仇敌的这个伎俩。那当初这个主耶稣看到有一个人被鬼附在身上啊，那也去赶鬼，那这鬼就说，哎，行不行让我们附在这个猪的身上啊，让我们附在猪的身上啊，主耶稣就许了啊，你们就附在猪上吧。他附在猪上的目的是什么？附在猪的身上，这个猪啊，结果这个邪灵附在猪上，猪就跳崖，都跳到海里面去了。那这些农民很大的损失啊，我好好的因为你来了啊，让我受了那么大的损失，我的两千头猪都没了啊。所以他们就不喜欢主啊，就把主就请走了啊。所以仇敌都是有这些的计划啊，有这些计划，他不是单独做一件事情啊，表面上是怎么样啊，可是他跟下棋一样，还有几步的路在那边啊。所以当保罗希拉被关在监里的时候啊，他们就祷告唱诗赞美神啊，祷告唱诗赞美神。那保罗他们怎么会祷告唱诗赞美神呢？那保罗第一次他的祷告，他什么祷告，在十三章那里啊，禁食祷告啊，他禁食祷告，然后圣灵就对他说啊。所以保罗经历了这些的事情之后啊，他相信啊，神能够带领他们走出这个困难的时候啊，所以他在那个时候啊，反而唱诗祷告赞美神啊，所以这个就是一个震动音符的一个祷告啊，所以震动啊，连这个监狱啊，地基都摇动了啊，然后他们的这个锁链也都脱开啊，监门也都打开了。所以就看见神在那里做工啊，神也在那边看顾啊。我们看在 在以赛亚书，以赛亚书六十一章，以赛亚书六十一章，以赛亚书六十一章一到二节，请于志林弟兄念一下。以赛亚书六十一章一到二节。
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，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，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，车遣我医好伤心的人，报告被掳的释放，被囚的出监牢，报告耶和华的恩典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，安慰一切被爱的人。
好，所以让被掳的能够得到释放啊，被囚的能够出监牢啊。所以主借了这个事情啊，也是一个应验啊。所以我们在这个人生的道路上，我们常常的也都会碰到这些的困难啊，我们常常都会碰到困难啊。那也就是让我们能够像这个保罗希拉一样啊，让我们能够有这个半夜的祷告啊，在黑夜里面我们能够祷告，在黑夜里面我们能够唱诗赞美。那在我们这个自然界里面啊，我们晚上你晚上有没有听在鸟在那边唱歌啊？所以在夜间鸟还在那边唱歌啊，还有那个昙花啊，昙花也是在夜间那个时候啊，在深夜的时候，哎，它开花了啊。所以让我们真是知道，我们在最黑暗的时候啊，我们在最大的难处的时候啊，主还是在那边坐着为王。我们看诗篇十八篇啊，诗篇十八篇十一节。诗篇十八篇第十一节，请张林弟兄念一下。
他以黑暗为藏身之处，以水的黑暗、天空的厚云为他视为的行宫。
好，谢谢。所以他以黑暗为藏身之处，以水的黑暗、天空的厚云为他的行宫啊，行宫啊。所以就是神在最黑暗的时候，他与我们同在，所以我们不要害怕啊。然后在我们那组我有讲一个例子，就是以前我岳父还在的时候啊，我跟我姊妹 Emily 的哥哥他们讲好，他们住在北加州，我们在南加州啊，那我们就讲好啊，在46号在终点的地方啊，两边大概差不多一个76加油站，我们在那边汇合。那有一次我就带着我岳父岳母啊，从就走这个五号啊，经到出 LA 经过那个大山的上面，那个时候真是又是风又是雨啊，风雨交加，开在那边车在那边摇晃啊。可是开到一这边开的时候，我突然看见这个天呐、啊，它那个风虽然风雨很大，有个地方开了啊，开了你就有蓝天，看你可以看到蓝天啊。所以也让我们体会到啊，不管外面的环境啊怎么样的，这个暴风雨也好啊，是怎么样，暴风雨的上面就是太阳啊，还是太阳，神永远在那边掌权啊。所以让我们能够也是要经历啊，不是像保罗希拉他们在苦难中的经历一样啊，这个是一个客观的，我们要有主观的经历啊，我们要有主观的经历，要有神同在的经历。虽然啊，在各种恶劣的环境当中，我们要知道啊，我们的主啊还是坐着为王啊， 所以不要被环境所影响啊，让我们退缩，让我们惧怕。所以就因为时间关系，我们就交通到这里啊，希望大家都能够学习啊，学习提摩太啊，学习提摩太他的母亲，他的外祖母啊，能够来教导我们的孩子啊，也让我们像保罗一样啊，我们能够学习圣灵的管制啊，更让我们像这个吕迪亚啊，吕迪亚他们信主一样，让保罗他们一开始就是从做事情就是从祷告开始啊，从祷告开始。同时也像我们跟保罗希拉一样啊，保罗希拉一样，我们有一个半夜的祷告啊，我们在最黑暗的时候我们祷告啊，因为神他以黑暗为藏身之处啊，以水的黑暗天空的厚云为他四维的行宫。好，我们就交通到这里。
那我们就十六章就查到这里，我们下一周我们就开始十七章的查经啊，我们请金瑞斌弟兄带我们结束祷告。
这位听众朋友，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机会，让我们发言，欢迎小梦，圣灵在这个地方，就是无论遇到什么事情，都依靠你，仰望你，
向
你求助帮助。这部分像下面三岁教宗，每个人都灵勇同在，见面，这样祈求，然后我们再祈求。
阿门。